第三章八到十二节。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找到之后我将会为大家读出八到十二节，在和合本圣经的338页。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和合本圣经的338页。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第十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将神交给牧师。
我相信大家会认识，在荧幕上几个的墨头啊，几个标志。第一个呢，大家知道当你肚饿，特别有小孩的时候呢，就通常就去这间麦当劳的快餐店啊。麦当劳以什么著名呢？就是它的卖点就是新鲜、热辣、快速，可以 drive through， 不用下车就可以买到美味可口的食物了。第二个图，我相信大家揸车，我们很多人都用这个的日本的车，它卖点就是基建可靠、耐用、维修就方便、襟用。第三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麦头、不是 Kmart， 这个是 Kosher、这个就是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的食物。如果是印上这个标签，就是说在宗教上面是纯正洁净的食物，是用拉比批准过合法的方式去处理的。因为他们觉得呢，就是人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适合食用的。那再看下一个，我相信不知道大家屋企厨房或者雪柜有没有这种品牌的调味酱料哈。李锦记创办人是李锦堂，在中国广东省香山县南水镇。他有一次很意外，本来就是要烹调蚝肉给餐厅里面的客人吃，怎知就忘记了关那个炉头。本来是白色的蚝汁在锅里面煮，煮到怎知好像咖啡色，以为一锅泡啦，怎知原来这一锅泡是这么好味的蚝汁，奇怪。所以后来就创制了呢李锦记蚝油，在1888年非常受欢迎，开始了这个调味酱料的事业。到了1902年呢，就是意外一场大火将李锦记蚝油嗰个工厂咧就烧毁咗啦，惨淡。结果佢又要重建家业，所以李锦记就搬到去邻近嘅澳门开制造厂。好啦，又过咗几十年，1920年到第二代嘅李氏家族嗰个成员叫李少南就接管酱料嘅事业啦。咁啊，致力去生产提高品质。李锦记仍然是以两种它的招牌货，第一就是蚝油，第二就是虾酱，是畅销不单止是香港的广东省，后来就发展到北美各大的城市了。在1932年，第二代的领导人李少南就在香港是开设了分公司，而且后来将总部搬到香港了，迅速发展，设计了新的标签， 使到李錦記呢個品牌形象就非常嘅突出啦。又過咗幾十年到1970年代，咁李錦記就大力去發展香港嘅市場，喺咧啊皇后大道嗰度有一間嘅零售店，有幾間嘅雜貨店鋪，跟住超級市場就全力嘅發展。所以这种的酱料也都可以在超级市场里面是推销售。甚至呢是那个时候仍然是用这两种即是蚝油和虾酱的品种是打天下的。那后来时间一路慢慢的推延营销的管理学啊等等一路就发展了。到了后来他们成立了二十几个人的 R&D， 现在我们所熟悉的研究和发展的部门，加强这个发展的力度，就获得一个优秀产品的概念，目标就是针对消费者，也向很多的烹饪专业人士、零售商去请教他们的意见。所以1972年，李錦記的第三代領導人就是李文達，他當時是公司的主席，制定了業務的方針、拓展的策略、擴張他的事業。他覺得不單止有蠔油，其實醬油可能是大眾更加需要歡迎的，所以就特別去到日本去學習怎樣製造醬油的方式，也都舉辦很多試食的集会。到1980年，李文达有五个子女咧，就海外读书，饮过咸水啦，翻香港加入呢个行业，就加入咗新嘅管理文化同埋科学技术。咁李錦記咧就开咗好多嘅，譬如香港里面嘅食肆，好似建一小厨。1983年喺加州洛杉矶开咗办事处。86年在纽约的唐人街设了办事处，而91年在洛杉矶就开始了他们的大型的厂房。90年代这间公司他们不是太满意，但是单单在调味酱料那个事业上的成功，他就利用他们品牌的知名度是开展其他的品牌延伸，包括地产、餐饮业、健康食品和运输等等的事业，扩大他们的市场。而亦在1992年，李錦記和南方的医科大学的合作，创作了是中草药的保健品，又请很多的顾问公司为李錦記设计很多的包装标签、招纸、都统一，给消费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为了增加他们的卖点，就在基本的资料上加了菜谱，也都在标签招纸上面除了中文之外加上英文，显示出他们在国际的销路上面可以展开。所以到了今天，李錦記每年的营业额惊人啊！在全世界超过100亿元的酱料啊，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原本是两种的产品酱料咧，而家超过200多种嘅，包括系酱油、蚝油、XO 酱、方便料酱啊、辣椒酱等等嘅。而喺美国咧，占咗88%嘅市场嗰个份额。而日本咧，佢亦都排行第二嘅，喺歐洲、喺東南亞、喺世界每個地圖，或者係好難揾到呢啲嘅島嶼國家咧，都有佢嘅產品。當然，今日我哋主要都唔係講醬料。如果一種嘅醬料品牌可以在世界通行，咁基督徒咧點樣將基督教推行全世界？咁基督徒有啲咩味道？因为呢个系耶稣所讲嘅，你们是世上嘅盐，盐若果失了味，点能够叫它再咸呢？上一代嘅广东人咧，称盐系叫咩啊？上味， 上等的美味啊！基督徒有什么美味？两千年前这个基督教由耶稣十二门徒推出来的品牌，这个麦头究竟时到今日还是否受欢迎？还有没有我们的品质品格？其实今天在美国基督徒的形象似乎是越来越不受欢迎的，被批评被挑剔。例如最近在德州侯斯顿的市长，一个公开的女同性恋的市长的 Anise Parker， 最近因为有 德州的侯斯顿五个牧师常常公开发表言论关于圣经对同性恋的看法，这个女同性恋的市长就利用他的职权法庭的 subpoena 传讯，命令这五位牧师将他们最近的所有讲章发表过的文章甚至是信件电邮，凡是讲到有关同性恋和有关性取向的全部要交给法庭。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就用邮寄的信件、电话、电邮去抗议、去表态，指出市长是滥用他的职权，破坏了美国第一修正法案 First Amendment， 妨碍了人的言论的自由，所以市长在被逼民意的压力之下，星期三四日之前公开在记者招待会说要收回这个的 subpoena 法庭的传讯。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建立两千年前这个品牌、这个老字号，究竟我们要靠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社会里面还可不可以站得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彼得前书第三章今天的经文。两千年前彼得那个时代其实跟现在的时代都相似，并不简单，并不容易做基督徒的。当时基督徒在那个社会是不受欢迎，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罗马政府看看谁做皇帝，常常是要求所有人包括基督徒在内要向该撒 Caesar 是崇拜，甚至要效忠，好像我们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必须对着美国国旗，国旗宣誓效忠于美国，甚至要为美国去打仗去服务。而当时的基督徒有时要被逼被挑战向罗马的君王是宣誓效忠取代基督的地位。所以彼得在这段经文首先讲到基督徒的身份，两千年前和今天我们的身份，第九节讲到我们都是什么？蒙召的，我们是蒙召者，我们是神从世界里面拣选呼召出来的人。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即是说被选召出来的人，因此有一个基督教的宗派叫神召会，就是神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集会，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蒙召者，耶稣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世界，盐要有味道才能够吸引人去尝试。我们究竟有没有口味，有没有基督的香气呢？其实未信主的人有眼睇，看得一清二楚。今天从这段经文我们来到一起去思想，我们是蒙召者，基督徒应该有什么需要什么的品格，然后在这个不信的世代里面能够继续传扬基督呢？ 请大家继续来到翻开我哋嘅圣经，彼得前书三章，从第八到第十二节。我首先睇第八节，彼得讲到话，总而言之，即系总结上边所讲嘅啦。我哋在呢个政府底下，我哋在老板，甚至系衰老板，同埋我哋在一啲不信嘅配偶，或者系好霸道嘅丈夫底下，我哋点样做见证？然后第八节讲到话。总而言之，基督徒需要有啲乜嘢嘅品格？第一就系要同心。同心呢个字就由两个字组成嘅啦。中文就系同，同就系一同嘅意思，即系有少少好似系坐一条船啊。同心咧，就系将你嘅心放喺边度，例如。来到教会的年轻的父母将我们那个心肝宝贝 BB 放在 Nursery 那个婴儿班婴儿房呢，崇拜一结束即刻跑去看看我们的心肝宝贝怎样，就是由这两个字同心 set your minds on the same things 这样的意思，将我们的思想放在同一的事上。例如呢，用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的 potluck 一家一菜，如果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庆典的时候，每人带不同口味的广东菜、四川菜、上海菜、披萨或者是炸鸡放在同一张长桌那里，然后一起分享。同桌吃饭，同心，同心很重要，特别在教会建造上，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大楼要重建，最重要是同心，钱都是其次，同心是最重要。因为我们将我们的金钱、时间、精神、我们的心都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放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一同的目标去建立神的家。感谢神，大家知唔知道咧？前一排啊 ，DRCC Delaware 同 Raritan 两条河嘅管理局咧，就要求彼得教会，当我哋要重建呢一个教育大楼嘅时候，必须要呢条系新嘅法例，因为过去有台风打过之后咧，就要地下会唔会因为重建嘅时候重过头，地下唔稳阵会冧咧？咁所以就要求我哋做一个嘅台风同埋水浸的去水系统，一做呢行行地十万八万的。感谢主，经过律师、建筑师、画技师同埋弟兄姊妹的祷告，同心的祷告，最近好消息话可以豁免。感谢神，同心好重要。同心的反面就是结党纷争，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其实很醒的，他们可能好像我们那么厉害，有 不少的博士、硕士，几顶帽的。不过他们说我是基督，我是彼得派，我是阿波罗派，我是保罗派，有些最醒，我是基督派。但如果个个都说我是什么党、什么派的话，教会就四分五裂。很多时候是因为嫉妒而起的纷争。当然同心并不表示一致，不是 conform 个个都要一样，不是个个好像学生着同一套的制服，这个不可能的。神造我们不是机器人，不是说划一的方式运作，各意粤语、英语、青少年全部一起的运作，不需要这么生硬的。神造我们是有不同的性格，圣灵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的嘛。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在求同存异，即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寻求同心 Unity in diversity，同心協力朝著同一個目標。阿摩斯這樣說，二人不同心豈能同行呢？教會對 撒旦对教会最大攻击的策略，第一就是 deceive 欺骗，第二 divide 分裂，第三 destroy 破坏。当教会内讧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同心结党纷争的时候，怎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呢？如果内讧彼此经常批评的时候，很容易就被魔鬼欺骗，跟着呢分裂，跟着教会就会破坏。蒙召者第一个品格同心，第二我们看另一个品格，就是彼此体恤。原文这里一个字 sympathies， 即是英文那个 sympathy， 中文翻译为同情，就是从这个字出来的。所以同情是很有意思的，即是说身同感受的意思，即是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当人忧伤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一起忧伤，坐在旁边一起哭？当人快乐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一起庆祝呢？举个例子，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大儿子不懂得同情，不懂得体恤他的爸和他弟弟。这个大儿子呢，当弟弟离家出走花天酒地的时候，爸爸伤心，大儿子不是紧张啊，爸只不过紧张我那份股份有几多啊，爸给多啲啦，我几时拿到爸嗰个嘅遗产呢？冇同情。当细佬翻嚟嘅时候，佢都冇同乐喎，唔会同爸爸同埋嗰啲嘅仆人一齐欢喜快乐开 party 嘅时候，我唔去，因为呢个细佬花天酒地，阿爸对佢咁好，我咧又忠心又搏命，点解咧？我啲花红得咁少噶？当别人伤心的时候，丧事失意，你会不会借个膊头等他喊一喊呢？会不会给张纸巾他？会不会坐在旁边，或者不懂讲话陪他呢？或者对方有喜事升职加薪，会不会恭喜他同他一起庆祝？这个就是基督徒蒙召的第二个品格，同心同情。跟着第三，相爱如弟兄，原文一个字就是 Philadelphia， 费城就是这个字。两个字，第一个字就是相爱 Philad， 第二个字 Adelphia 就是弟兄，即是说弟兄相爱很重要。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上十字架之前，门徒都曾经是彼此争大，谁个最厉害，谁个最醒，谁个最劲。耶稣就跟他们说，我颁布一条新命令给你们，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言之，反面说，如果你们不彼此相爱，反而彼此相争，彼此争大，众人不知道你们是基督徒。所以相爱基督徒的标志，相爱意思就是不是对方可爱过就爱，而是对方不可爱都爱，因为我们是主内一家，因为我们是弟兄，一家人是姊妹。一家人很多时候要抵想一点，蚀底一点。试想我做父母替BB 要换尿片的时候，喜不喜欢那阵气味呢？虽然那阵气味不是几好闻，但因为是你的仔是你的女儿，你不介意，你甘心去做。半夜起来起身要喂奶换片的时候，这个是牺牲的爱，是舍己的爱，是意志的爱，是付代价的爱。相爱就是这个爱如弟兄。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就是知道这个的爱。所以在教会里面，假如我们真的对某些人有嫌隙，求主帮助我们相爱，牺牲的爱，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姊妹。千万不要用创世纪第四章 那个哥啊，哥人杀了亚伯，就对上帝藉口说，难道我是经常要看着他吗？上帝问他，你的弟兄去了哪里？求主帮助他们蒙召的品格，同心同情相爱。第四，蒙召的品格，蒙召者的品格是全慈怜的心，或者是怜悯的怜悯的心。原文这个字就是讲很有意思的，就是讲到很肠胃啊。相反来讲是坏肠胃啊。试想一下，肠胃阻塞不通，很辛苦的。甚至呢隔夜两日三日，垃圾变为慢性中毒添。健康的肠胃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字的意思讲到温柔的心肠，能够体恤，能够怜悯，可以宽恕人，可以释放，不记账，不记仇。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是不是说我一世都记住，或者找机会在其他人面前唱衰他，数他的衰嘢？这种的记仇会搞坏我们的肠胃，身体上面搞坏我们的心灵，甚至慢慢的中毒。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些伤害他的人为他们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愿主帮助他们，愿神改变生命的大能赐我们力量，效法耶稣全慈怜的心。第五方面，蒙召者的品格，全谦卑的心。同样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讲到，上帝阻挡骄傲的，却是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不是自卑，自卑的人就是看不起自己，所以也很难跟人相处。谦卑的人呢，看得起自己，也能够跟人和好相处。差不多一年前，我们前任的暂代牧师黄珠麟牧师回来 New Jersey 带领聚会，有一次跟他吃饭聊天，讲到话，他提到没几年之前香港滕近辉牧师的晚年谦卑的榜样。黄珠麟牧师有时被邀请去香港北角宣道会讲道，他就留意到在座位里面前排有座位特别是有标签，是预留座位给那位曾经在北角宣道会有重大贡献，一生只是服侍一间北角宣道会的滕近辉牧师，已经荣休八十多，差不多九十岁仍然健在的时候，那次黄珠麟牧师就看见滕牧师去到那个座位，咦，平时是我坐的，是荣誉的座位，有人霸占了，怎么办？于是很安安静静谦卑的去后面找了个座位坐下了，心里面平稳安静。自大的人见到人霸了我的位置就很不开心，很 upset， 叽里咕噜在内心里面觉得，哇，你有眼不识泰山，就请这个人离开，或者呢不好了，找现任的主任牧师请他离开就好一点。不需要，自卑的人会为自己可怜，觉得老了没用了，没人识我了，我阻住地球转，不被人尊重。而谦卑的人心里面就非常的平安。另一个例子，我们教会英文的牧师 Pastor Jeff 魏牧师讲到，曾很多年前在一间教会刚刚上任做英文堂的牧师，前任的英文牧师仍然住在那区，很识做，很谦卑，对这位年轻的刚上任的英文牧师就说，我和太太 虽然仲喺呢区，不过我哋会自动消失，唔会，起码喺几个月之内唔会到呢个教会，免得对你有影响。如果有人打电话或者向我哋询问嘅时候，我哋会转介话，请你同现任嘅呢个牧师请教啦。呢、这个就系谦卑，唔会觉得哇你脱离方刚，身上人身仔，乜都唔识，等我指点下你啦，批评下你啦。谦卑嘅人能够同人相处得好，唔需要同人争凳仔坐啦。功成身退，求主帮助我哋有咁样嘅谦卑，好似耶稣基督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哋当负我轭，学我嘅样式，这样你哋心里边就必得享安息。第六方面，蒙召者嘅品格系用言语去祝福人啊。第九、第十节主要讲到用言语嘅祝福，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见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常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当有人用污言秽语来咒骂你、辱骂你、批评你，使到你自尊心受损伤的时候，你有没有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呢？你讲我坏话，我照样讲你坏话咩？言语的杀伤力非常大。香港有个新闻讲到话，有一对夫妇离婚，一个离婚的丈夫有一次打电话向离了婚的妻子讲话：我已经找到一个比你好十倍的女人了。跟住用很多批评挑剔的说话数他的前妻，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这个妻子前妻怎样呢？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两个彼此对骂，好像星球大战。大战完了之后，一怒之下，这个妻子在窗口里面从二十楼跳下去自杀身亡。言语有极大的杀伤力。耶稣呢，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并不是懦弱，反而是柔和谦卑，将对方的杀伤力减到最低。彼得更进一步说，我们是为此蒙召，为什么蒙召啊？上文就讲到祝福，我们为着祝福而蒙召的。我们蒙召，当人批评辱骂我们的时候，不是照样批评和辱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从父神那里领受了祝福，我们要将这个祝福传送给人，好像恩典流通的管子一样。当我们肯饶恕的时候，这个管子就通了；不肯饶恕的时候，管子就被塞住了。在创世纪十二章，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亚伯拉罕蒙召去什么呢？圣经那里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给他很大的祝福，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也要你就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不是你自己咒助回来，圣经说那咒助你的我，即耶和华必咒助他。跟住最后一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耶和华呼召亚伯兰是要叫万族因他而得福，这个是他的呼召，亦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祝福别人。最后，蒙召者的品格是十一、十二节讲到，又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 追赶。留意这个字啊，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是一个吩咐，一个命令，是一次过决定性的。寻求这个字，是决断性咁样去寻求，迫切嘅，追赶嘅。有少少好似情侣嘅时候，年轻嘅男女热恋之中嗰个追求系唔见唔得，晚晚煲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嗰个追赶追求。彼得系叫我哋喺度追求啲咩咧？追求与人和好，与神和好，与自己嘅内心和好。是要追求做 peace maker， 寻求和睦，而不是单单坐在那里摁脚等对方来，他得罪我当然要等他来道歉。寻求和睦是要主动同神有和好的关系，同人和好，同自己内心也和睦。等姊妹检讨一下，我们有没有蒙召者的品格，在教会、在屋企、在公司，同人有没有严苛不和，有没有为人洒下同情之泪呢？有没有与喜乐的人同乐呢？我们对那些看为不顺眼的人，甚至弟兄姊妹，有没有手足之情呢？我们是否愿意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别人看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呢？最近我们有没有在背后讲过人的闲话，报仇雪恨？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吗？有没有主动与不和的人重新和好呢？请我们祈祷。主，我们到你面前祈求仰望你，求圣灵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改变我们，求圣灵光照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